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
和大家讲一个节目呢，就是我有点好奇啊，因为美国国会有一个议员，那议员呢也不是什么著名的人物，叫 George Santos。 那么但是这几天他变成了美国的这个新闻的一个焦点的人物。我昨天晚上看 NBC 看 CBS 的这个新闻呢，都在讲这个 George Santos。 他的政绩呢我一点都没搞清楚，但是呢他变成了全国所有电视呢都放在第二三位的一个重要人物，我觉得有点奇怪。后来上去看了一下呢，这个人还真搞了件大事，就是他来当这个国会议员呢，这个被美国的这个众议院把他赶出去了，这个叫驱逐啊，就是 expel，他被从众议院驱逐出去了。那我说有多大个事要被驱逐呢？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呢？我就这样呢才去找这个 George Santos。 这个人呢其实并不重要，他当不当这个众议员呢这个也不重要，主要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立法的这个门槛呢对使我们另外有一个看法。那么美国呢最近的那个众议院呢在投票，因为有人启动了这个动议，就是要把这个 George Santos 呢赶出这个众议院。那么我一看那个票数呢，这个一多半人不要他当啊，有311个众议员投了赞成票，就是赶他。那么已经是达到了驱逐议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这个门槛。另外呢有114个人呢反对把他驱赶出去，另外呢有两个人提了中立票。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就说他得走了。那么关于 Santos 这件事情呢，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这个人呢我看了一下他的照片，年纪轻轻的35岁，那么2022年呢从纽约选了过来，这个是选民呢喜欢他就把他选过来了。那么选过来以后呢，美国的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呢就开始提出了开除问题议员的决议，那么就闹到现在。那到底这个人他闹的什么事情呢？这个几个事情你都不能沾的。第一个就是学历造假。一个人呢、读了多少书，在哪个学校毕业，可真是不能讲假话，因为那个东西呢是记录在案的。结果这个 George Santos 呢就作假啊，就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那么这个事情很容易一查呢就查出来了，所以呢你不能够讲，那你有什么学位也不能够讲，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一点呢一定不能说你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名誉你就把自己吹水吹大。他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就学历造假。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进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在华盛顿呢、他混得风生水起，就是在华盛顿混得很不错。那么查出来呢他在华盛顿呢是一无建树，也是假的。那为了当众议员呢什么都敢讲。另外呢这个他还领这个新冠状疫情的失业的补助金，这件事情呢是真的是诈领，也就是说他其实呢他当时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呢他挪用竞选的资金用于个人的享受消费等等。这些事情这四件事情啊搞在一起就够他吃一壶的了。所以他现在呢问题麻烦大了。当然麻烦大了，他这些事情呢会不会将来出动这个刑法呀，会告他呢，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要看后来。但是呢他这个众议员呢就当不成了。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呢，这个 George Santos 当了一年多的这个众议员，22年进来当的，那么中期选举进来到现在为止已经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呢这吵了也吵了一年，他进来就有人去挑他，他呢还努力的在继续再做下去。其实呢如果你这个给别人挑出这么多毛病呢，你应该呢就赶快就辞职就别干了。而这个人呢他顶牛顶着干，搞得非常的难看啊。那么最后呢为了驱逐这个 Santos 呢，美国国会呢也创造了一项新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上第六位被驱逐的这个众议员，就是投票。并且呢这个是南北战争以后啊第一个还没有被法院定罪就被驱逐的众议员。也就是法院还没有判他这个有罪，众议院呢就把他这个把他开除了。 这个是创了美国历史的第一啊。第六个被驱逐的众议员，也是第一个没有判罪就被驱逐的众议员，其他五个都是判过罪的。这个呢，所以 George Santos 呢，他人呢虽然没有什么能干，但是呢他的确创造了历史。根据美国的历史啊，头三个被驱逐的众议员呢，都是因为在南北战争里面为这个南部作战。以后的两位呢，是在被法院裁定有罪以后遭到驱逐，就三位帮了南军，那驱逐了啊。那么另外两位呢，是在这个当众议员的时候犯了法，那驱逐了，只有他还没有定法啊，那个就被驱逐了。那么所以呢 ，Santos 被众议院的少数派的领袖啊，这个那个 Jeffries 叫我说他是一个 joke 啊，是一个耻辱，是个 shame 啊，说是一个连环诈骗犯。但是呢，他临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美国政治啊，现在越来越极端化的情况下，国会呢急着要将还没有定罪的议员赶走，所谓无罪推定的原则就不要了，就是说首先你得判罪啊，那没有判罪你就把我赶走了，那我算犯了哪条罪呢？你说我有罪但是没有判罪，这个就是 Santos 的这个情况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呢极为罕见啊，我还没有怎么见过。国会的规则当中呢也有相应的处置的方式，一般呢就是众议员被驱逐的结果呢，在处理上呢等于议员呢在任上去世或者辞职是一样的，他的议席呢就空出来，他在国会的办公室呢会被接管，同时呢国会的职员会这个通知纽约州的州长，就是这个叫 hot two， 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空缺的众议员的席位，什么时候补选呢？那个国会管不了，由纽约州来管啊，就纽约州这个 hot two， 他在州里再选一个众议员啊，这个代表纽约州的这些民众啊，到这个国会去上班，这是纽约州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纽约州的州长啊，这个 hot two。已经表示呢，他会承担起组织补选的责任，所以这个流程呢大概走完了。这个 Hochul 呢，估计在纽约州呢就重新选一个众议员来补这个缺。但是呢，由于这个 Santos 被驱逐的时候啊，他没有被定罪，所以理论上呢，他还能够成为前国会成员继续进入众议院，因为他没有犯罪。比方说，他要到国会里面用健身房啊，在国会吃饭呢、啊，餐厅啊。那么但是呢礼拜五 Santos 已经说的这个鬼地方谁还来啊，众议院应该呢就不会想办法修改这些条例，没有说是没有定罪，但是被驱逐了就不能用这些设施，大概也懒得管。那么当然呢这个 Santos 现在麻烦很大啊，他跟那个其实跟 Donald Trump 差不多，他面临23项联邦的控罪，电汇欺诈，滥用竞选资金，国会这个国会的这些信用啊造假，就是他说他自己读过什么大学。麻烦还不止这里，因为礼拜五投票过后，有 Ohio 的共和党的议员叫 Max Miller 也出来说，这个 Santos 呢曾经透过他和这个Max Miller 的母亲的钱，那怎么诈骗呢不知道。所以呢这个 Santos 呢麻烦得很。Miller 呢就说这个 Max Miller，他说 Santos 不仅亲自拿走了他的信用卡，还拿走了他妈妈的信用卡，分别的额外刷了$5000，那么并且标记为超额的捐款，就拿别人的卡刷了给自己捐款。 Miller 说他的手上的文件表示、Santos 欺骗了超过350人，所以呢 Miller 呢也攻击了今天投票反对这个把这个Santos 赶出去的这些人啊，那个就是说这些共和党的领袖啊，包括议长啊，这个 Johnson， 这些都是呢包庇了这个 Santos。 这个我看了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一场闹剧，那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呢沸沸扬扬，如果不和大家讲呢，大家恐怕还不知道美国今天出了这么一个驱赶这个议员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差不多今天应该说尘埃落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段我跟大家讲讲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消费的情况。现在美国的应该说物价飞涨， 另外呢，利率不断的攀升，这两年都是这样，因为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所以美国国会呢就不断的增加这个利率的标准，所以这两年呢，一个就是利率不断的上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物价飞涨。但是呢，美国人呢这几年呢手头钱多啊，因为拿的工资啊，不要上班呐、啊，又加上这个联邦政府给很多补贴，很多人就存那些钱。这美国人呢平时不存钱，到现在为止呢突然间存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项呢就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花钱，并且呢信用卡刷得挺勤的。那么尽管消费者呢，他们虽然看到现在物价很高，他们还想用，就是用惯了。那么这个态度呢，现在看起来的可能有一点可能会转变，也就是说你不能再用了，再用可能就没钱用了。今天讲讲这个，这件事情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有一个叫 Conference Board、叫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他有一个首席经济家叫 Eric Land， 他呢说现在有很多不利的因素让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呢开始慢慢要屈服了。我们估计呢，消费者在这个一个到两个季度以后啊，大概他的消费支出呢会减少，那过了圣诞节估计大家手头就会紧了。那么我们就说消费者到底遇到一些什么放缓消费的这个压力呢？今天跟大家讲讲有可能遇到的压力啊。第一个压力就住房成本是40年以来最高的，美国现在购买这个房屋啊，这个成本呢比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贵，现在买房子是最不划算的，一个是贵，第二个是利息高啊。所以呢，如果正是大家精打细算的人呢，现在应该是不要去买房子，因为现在太贵了，买房本身就贵，然后呢那个联邦的这个利息呢也是现在是最高的，如果现在买呢是非常的不划算的。这个呢估计呢，如果再走到一定的情况下，我估计呢有些人就顶不住了，顶不住呢恐怕呢就会减少一些。由于呢需求相当旺盛，很多人呢还想买房子，并且呢这个新房子、供应有限。我讲过美国的房地产这个新房供应呢它非常有限，它不像中国大陆啊这个现房特别多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空置的房，那美国呢就供房很少，那么需求大。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抵押贷款的利率呢过去一年里面涨了一倍还要多，现在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属于中位数的家庭啊，他们要付出大概接近 41% 的薪水才能支付起中位价数的这个房屋的贷款，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工资付贷款，但是呢大家呢还是愿意去买，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说美国历史上上一次要付出 41% 的工资去付这个抵押是什么时候呢？那早了，1984年呢，现在呢2023年呢第二次高，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到11月16号为止啊，这个房地美30年期的固定抵押的贷款利率呢是 7.44%。1981年的10月新购房者的抵押利的这个利率呢是 18.45%， 那个就非常的高了。那现我们说1981年是等于中位数收入的 55%， 但是呢当时的就1981年的房价的中位数比例呢比现在低得多，那当时的房子呢是7万美元，大概7万美元左右，那么是这个中位收入的大概 3.6 倍，而现在的房屋的中位数呢是多少呢？是44万5千美元平均价。你看这个1981年是7万美元这中位价的房子，到现在呢是44万，所以呢1981年的那个房屋的价格呢是中位数的收入的大概 3.6 倍，而现在房屋的中位数的价格呢是收入中位数的大概6倍，那所以就占的比例大了。所以呢应该说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是奇高无比。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占的比例，就是房屋的这个它的那个价格占我们的收入的标准的多少倍的话呢，现在呢要高得多得多，这是美国历史上差不多是最高的，就是这个房屋占的这个我们工资的这个多少倍是最高的。那这是第一个了，房屋的价格贵。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人现在背负的债务呢比任何时候都多，通货膨胀呢也影响了大宗消费的支出。根据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啊，它有一个数据，它最近也就是公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显示，自从2003年以来，非住房贷款利率呢增加了一倍多，大概48000亿美元，其中这个超过有5000亿美元，也就是占其中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个债务呢是过去两年里面积累起来的。这是呢这个2003年就是有数据最早的年份以来最大的增幅啊，就是总的非住房的贷款是占了48000亿美元，其中有5000亿美元呢是在过去两年里面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老百姓呢欠债在过去欠的特别的多。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一些新闻，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新闻，就是美国的众议院的一个议员 Santos George Santos 给开除了，开除的原因就是他的学位造假，并且呢他搞欺骗，所以这个呢他也没有被判罪就给赶出来了，这是一个怪新闻啊，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二个呢就讲讲美国人现在大手大脚的花钱呢可能到了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什么时候会出现呢，这个猜不到，但是呢根据现在美国的一些统计数字呢，很多讲法呢说这个转捩点大概呢就是在一两个季度之中就会发生，就是第一个就是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高的离谱啊，好像历史上以来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啊，这是第一个，老百姓扛不住，第二个利息太高，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美国老百姓啊买这些非房地产的贷款也增多了，买汽车啊买家用电器啊他也借钱，所以呢刷卡刷的越来越多，并且呢还有很多涨幅呢开始攀升，那学生贷款呢读书的汽车贷款呢这个慢慢的就开始攀升，这些都是得借钱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读书是要贷款的。那么2020年3月份联邦政府由于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呢就将这个很多贷款就暂停了，学生贷款呢就不要学生还了，学生贷款的债务呢这个基本上呢就大家就没有这个压力，就不是说不还是暂缓了，所以呢这个压了两三年以后，今年呢学生贷款现在要还了，所以呢这是学生贷款是最严重拖欠的一笔这个贷款，现在也打到老百姓的头上去了。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就是收入减少，什么收入减少呢，就是新冠期间的那个疯狂收入，他说新冠期间没事做哪有收入呢，有的，那个我们说呢就是高水平的储蓄率，那个我们联邦储备银行的旧金山的联储会啊今天早些时候就讲到了，说为什么消费者愿意持续支付更高的价格呢，就是因为手头有钱，他储蓄比较高。根据旧金山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说啊，和大流行以前相比，2020年到2021年这个美国的家庭都存了钱，所以呢每个月呢整个美国的家庭的存款呢多了上千亿美元，这个呢使得美国的这个货币量啊非常的充足，因为关在家里啊2122大家都不用钱啊，所以美国人原来都不存钱的，现在这一下呢就可以大大的存钱，那么并且呢这个大家手头呢这个欠的债也不要还，这个学生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手头的钱多，那么这些钱呢有很多人把这些钱呢把它用，这个钱不是放在银行里面吗，就给它再融资啊，就是把钱拿来再投资，这样呢有好多万笔啊1400多万笔的这个抵押贷款呢再融资，那么再通过降低月供来套现，所以呢美国人呢用自己的理财方法就提取了大概4300亿美元的资产的净值，放在银行拿利息嘛，你这个存了两年多你利息也够，所以这样呢滚来滚去呢它就越来越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消费者都不敢出门， 这一点呢就意味着原本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和出去旅行的钱都压在大家的这个账户里面，就大家存着这些钱。那么随着这个疫情的逐步的这个减缓，那么这个消费者呢现在呢就把这个需求给释放出来了，我融资有赚到了钱，我存钱也手头有钱，那么现在呢疫情已经减缓了，那么大家出来买，虽然发觉东西很贵继续买。在过去的两年多，有尽管物价和利率不断的攀升，但是美国人呢一直在把自己这些储蓄啊全部花光。哎呀，这就是美国人的消费的一个习惯了。我们华人呢不太多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过有哪个华人呢把自己的钱都用得精精光的，总是哎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大家都是比较小心的，哎，结果呢老外呢这一下就把它全用光了。所以呢这几个原因加起来，这个房价太贵，利率太高，这个手头的钱太多去消费等等，这些加起来，那么过了这个季度，我估计在今年冬天或者是明年春天，这种情况就会难以为继，美国人呢的储蓄也就用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概今年的年底到2024年的年初，也就是说美国人慢慢会被迫放弃这个大流行以后的疯狂的消费，这个事情呢大概就告一个段落了。好了，今天讲完了这一点呢，我们这个时间还有，我们今天呢就讲第三个这个议题了。今天的第三个议题呢它其实比较有趣，就是讲美国现在这个执政的人的年龄啊，他年纪越来越大啊，这个老年这个执政。老年执政呢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很多人都不认得啊，叫 gerontocracy， 这个字很难读啊，大概也不难读，就是少用 geront， 这个 g-e-r-o-n-t 啊， gerontocracy 后面就是 ocracy， 这个是一个词尾，但是 geront 这个头是什么东西呢，是老年人。所以呢老年人管理，老年人执政叫 gerontocracy，这是一个非常羞涩难懂的一个词，在英语里面呢用的不多，除了政治学的专家他会用这个字这个 gerontocracy 以外，一般很多人看见这个字都不认得。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指平均年龄比大多数成年人还要年纪大的人在统治政府。那么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个新闻上面呢见得越来越多，我最近这一两个月见过十几二十次，就 gerontocracy 就见得多了。本来这个字我也不熟，后来因为老在看所以就熟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年纪大，我们知道现在年纪大呢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在意的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个事情上非常相似，就是都是老人政党啊，所以 gerontocratic 就是这个老人政党。那么美国的整个领导班子现在都太老了，所以你看最近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个 DeSantis 和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州长啊，这个辩论啊，昨天吧好像他们在辩论，我倒觉得呢不管他们的观点怎么样，起码见到两个中年人啊，就是比较正常的政治家的相貌，你不管他们的观点怎么样，但是呢老年人呢现在是太多了，我都已经看得麻木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Joe Biden 这年纪都大了，这个 Joe Biden 2023年的11月20号年满81岁，81岁是个很大的年龄了，他就变成了有史以来的年龄最大的这个美国总统。他并且他还要当下去，他估计2024年他还会选，如果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当到85、86岁，这个可是不得了。而 Donald Trump 呢现在也都是77岁了，也按照我们的老话讲呢也是年逾古稀。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年纪最大呢，没有的，还有个更大的啊，就是 Nancy Pelosi， 就是原来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他呢今年已经83岁了。 他说他明年要寻求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他还要进众议院。那么他要当完了，他可年纪就不得了了。这个 Nancy Pelosi， 那家里在旧金山没事情做嘛，再来当竞选。还有共和党的有一个这个参议员叫做 Chuck Grassley， Chuck Grassley 多大年纪呢？今年是90岁。那么再做下去，如果身体不出情况，他的众议院呢还要做到90多岁。所以这个就真是我们讲的字，就 gerontocracy， 就是老年统治的时代。好，我们先讲讲这个字吧。英文里面的 Senate 就是参议院这个词，它其实跟老人有关。它这个词呢 Senate 是出自拉丁语的，叫 Senex。 Senex 什么意思呢？两个字，一个是老 Senior 嘛 Sen， Next 就是老人。所以古代的这个参议院呢，其实就是老人院，就是年纪大才能到参议院。美国参议院呢，一直是美国的一些年长政治家的一块禁地。我们看见有一本书，这个作者啊叫做 Kevin Monger， Kevin Monger 写过一本书叫 Generation Gap: Why the Baby Boomers Still Dominate American Politics and Culture。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叫代沟，为什么婴儿潮一代仍然主宰着美国政治和文化啊。这本书他呢就讲了一个说法啊，这个Kevin Monk 他是一个教授，他说参议员当中的年龄呢平均是65岁，这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参议员。这个 Kevin Monger 在他的书里面就说，我希望大家在50多岁60多岁的时候来管理国家，那么让这种有经验的人管理国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人80多岁，这讲的就是 Joe Biden 啊，这80多岁还在管这个国家，这就有些独特了。这个 Monger 说，目前的领导人的老龄化的原因呢，是有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下来，又没有任期的限制。那么特别助长这一点呢，就是这个 Baby Boomer，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层，1946年出生到1964年出生，这个我们叫 Baby Boomer， 就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人。这些人呢现在只要身体健康基本上还在，这些人呢其实应该退休了。你70多岁了你还不退休，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不愿意退休，因为年龄没有限制，就是可以继续当。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几十年积累而成的这个后果，它的这种情况呢被美国的政治制度放大，因为美国政治制度呢限制了总统两任，但是没有限制议员，所以美国的议员呢可以一直当到这个故世，这老得不得了。而由于呢很多人呢不愿意离任，就上去就不想下来，所以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干的机会就非常少。那么所以呢那些有些人年纪轻的，那这个国会根本就不认他啊，就是你如果你20-30岁你选进国会，大家都不会觉得你是国会议员。那我举一个例子，真有其事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叫 Maxwell Frost， 这个人呢当选的时候25岁，是美国国会最年轻的议员，他是 Z generation， 那就是很小的一个年龄了，25岁。他第一次来国会的时候啊，他呢要进去，那个保安呢说你跑来干嘛，他说我是议员，拿证件来看都不认他。他呢后来保安呢把几个保安叫过来就问你多大，怎么你会当议员呢？结果他要搞了半天证明他的确是民选的议员，就是因为他的年纪太小啊，25岁那就不能当，那这个很奇怪的。这几个保安看了一下这个 Maxwell Frost， 大家说他样子不像个议员，大家说年纪大的才像，这年纪小的就不像。当然呢现在25岁的议员这个 Maxwell Frost 现在和些老人家在一起工作，他呢虽然年轻，他拥有了他的老同事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代人的视角，但是呢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是这么一模一样的。有些年轻人说这个我啊就是 Frost 本人啊，他不能够代表我们一切啊。很多人美国人也是说，这个大厅里面要是全是年轻人这个国家就乱了，必须有这个老中青。现在的问题是老的太多了，这个比例太高了。那么这个 Joe Biden 呢，就是其中是最老的一辈了，那么也有这个 Frost 这么年轻的啊。我们看看今年去世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个 Dianne Feinstein。Dianne Feinstein 他过世的时候90岁，他90岁也就是 老死在自己的任上。那么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他的健康状况都非常的感到担忧。那么很多人呢要他下台，他就顶着不下台，最后呢就在任上过世。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就是 Mitchell McConnell， 他都81岁了，身体非常的不健康，并且呢好多次传出这个有病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很多人呢也要他下来，但是他现在呢也不下来。那个根据美国的一个民意测验中心叫 Pew Research， 有一个研究表示啊，现在美国的老百姓 79% 的人希望联邦官员有年龄限制，希望呢有更换啊。现在但是这个要在美国要通过的话，得通过好大的一个立法的程序，而这些立法的成员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这个困难。那么有些年轻人在地方层面呢取得成功啊，比方说这个 New Hampshire 这个地方人口不多，但是呢它有全国最大的州的立法机关，那么并且有些很年轻的州议员呢都当选。我想一个最年轻的共和党人在那个 New Hampshire 州，这个人叫 Valerie McDonough， 瓦拉利麦当劳啊，这个 Valerie McDonough， 他呢去年的当选这个纽汉布什尔州的州议员，他多大年纪呢？18岁。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 Frost 25岁当联邦的众议员，这个 Madonna 就更小了，18岁担任这个州议员。他自己是个大学生，他说他自己是个大学生，但他不希望他成为年龄的焦点，大家要觉得这是一个资产啊，这是一个他是那个价值。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